美联储会议纪要打压鸽派预期，非农后三月降息概率调整至 70%。红海危机升温未能持续提振油价。一大油田停产前景引发供应担忧，本周你错过哪些刺激行情？用户朋友们周末好，欢迎收听本周的一周大事记。一、美联储会议纪要遏制鸽派预期。根据1月4日美联储公布的12月 FOMC 会议纪要，政策制定者上月同意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限制立场是合适的，同时承认可能已经处于利率峰值，并将在2024年开始降息。官员们重申，在通胀明显持续下降之前，政策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限制性立场是合适的。一些官员表示，利率在峰值停留的时间可能比预期的更长，甚至进一步加息可能是合适的。会议纪要显示，与会者对通胀路径的乐观情绪有所增强，并指出进展明显。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他们愿意在2024年降息，但没有表示宽松政策可能会像期货交易员预期的那样最早于3月开始，只是承认经济预测摘要 SEP 显示2024年底前将降息。纪要还显示，与会者讨论了有关何时改变缩表节奏的问题。与会者建议最好在做出决定之前就开始讨论放缓缩表速度的技术因素，以便公众事先知情。有分析师预计，美联储可能会在首次降息之前停止缩表。本周交易员减少了对美联储降息的压注，预计今年累计降息幅度不会超过150个基点。理事美联储主席巴尔金称，美国经济实现软着陆的可能性更大，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虽然亚特兰大联储 GDP 脑模型将美国2023年第四季度 GDP 增速预期从 2.3% 下调至 2.0%，但美国就业市场表现仍然亮眼。本周的小非农 ADP 就业人数录得 16.4 万人，创2023年8月来新高，薪资增长有所放缓。ADP 首席经济学家认为，这份报告证明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风险几乎已经消失。周五就业报告数据显示，美国去年12月就业增长加快，工资涨幅超出预期，降低了美联储在3月降息的可能性。非农就业人口录得增加 21.6 万人，超出市场预期，为2023年9月来新高。美国12月失业率录得 3.7%， 与上月保持一致。平均时薪增速也超乎预期，较上月增长 0.4%。但是劳动参与率降至 62.5%， 为去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互换市场定价美联储3月份降息的可能性回到 50%，后续又调整至 70%。 另外，根据圣路易斯联储的一份声明，阿尔贝托·穆萨莱姆 Alberto G. New Salem 将于4月2日开始担任该地区联储的新主席。他的前任布拉德曾是美联储一大鹰派官员。穆萨莱姆曾在量化对冲基金担任首席投资官，也曾在纽约联储担任执行副主席和主席高级顾问。目前上未能得知他在货币政策方面的立场，他将在2025年获得投票权。二、中东局势，红海危机，伊朗连环爆炸。本周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红海危机继续发酵，伊朗发生连环爆炸案，市场的避险情绪有所抬头，航运相关品种行情活跃，集运指数、欧线、主力合约多次触及涨停，集装箱和海运价格涨幅明显。自11月底以来，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分子加大了对红海商船的袭击，过去一周袭击更是不断升级。上周末，美国海军军舰出动直升机击退武装分子对马士基旗下一艘船舶的袭击。该航运公司再次暂停通过该地区的所有货物运输，并称五艘滞留在红海的商船已有四艘绕到好望角。英美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最后通牒，计划发动海空打击。美国海军称，胡塞武装的袭击行动没有减弱迹象，其在红海的行动完全是防御性的。胡塞武装决定对美国和西方盟国的新警告和威胁做出回应，派出了一艘装满炸药的无人艇，再度破坏红海的国际航道。另外，周三，在伊朗指挥官苏莱曼尼 Qasem Soleimani 坟墓附近发生的爆炸，造成至少103人死亡，188人受伤。这是伊朗历史上最致命的袭击之一。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1月4日消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布对伊朗科尔曼爆炸事件负责。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军事冲突方面，哈马斯副主席萨利赫·阿鲁里在贝鲁特的一次爆炸中被以色列炸死，引发人们对加沙地区战争升级的新担忧。 黎巴嫩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1月3日发表电视讲话，指出以色列必须遭受惩罚，并警告以色列不要攻击黎巴嫩，否则真主党的战斗将会没有限制，没有规则。三、油市开年不利。欧佩克再秀团结油市开年也并不安宁。尽管对红海局势升级的担忧仍存，国际原油价格在2024年首个交易日高开，但由于欧佩克以外国家的创纪录产量可能导致市场供应过剩，油市看跌情绪仍占据上风。后续又因利比亚油田全面停产，加剧了人们对全球石油断供的担忧，国际原油5日来首次收涨，脱离于两周低位。欧佩克加据称计划在2月初举行网络会议，以评估石油市场状况。该组织本月开始了新一轮减产，试图避免第一季度全球供应过剩，并捍卫原油价格。在围绕产量配额存在争议的背景下，安哥拉宣布退出欧佩克，引发市场对其内讧的猜测，并质疑其提振油价的能力。1月3日，欧佩克在官网发布声明表示，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重申对团结、充分凝聚力和市场稳定的承诺。更重要的是，利比亚或将关闭其最大油田。周二有消息称，位于该国西南部的沙拉拉油田本来已因抗议活动而削减了产量，现在可能不得不全面停产。近来该国沙拉拉油田的原油日产量约为30万桶。人们还担心抗议活动可能会蔓延到附近日产量为6万桶的 Elfuel 油田。本周美国能源部还宣布招标购买300万桶原油，将于2024年4月用于回填战略石油储备 SPR。同时，美国已经首次成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四、美国国债总额首次达到34万亿美元。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上周五下午，未偿公共债务总额从周四的 33.91 亿美元增至 34.001 万亿美元。在美国国债规模达到历史新高之际，联邦政府正面临另一场迫在眉睫的关门危机。国会议员将于下周返回华盛顿，在1月19日和2月2日这两个最后期限之前，解决去年9月遗留至今的政府支出问题。五、日本地震引发核电站冷却水溢出。1月1日16时10分左右，日本石川县能登地区突发地震，日本气象厅确定震级为 7.6 级。日本几乎整个西海岸都发布了海啸警报。最新消息显示，地震已造成84人死亡，179人失联。东京电力公司发布消息称，地震导致位于新西县的博奇一宇核电站的燃料池出现冷却水溢出。报道称没有发现水泄漏到核反应堆建筑外的情况。六、上海调整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1月2日，上海调整本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对于认定为第二套改善型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为 50%。对于认定为第二套改善型住房且贷款所购住房位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以及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宝山、金山六个行政区全域的，最低首付款比例为 40%。 本通知自2024年1月3日起施行。七、期货市场量化交易暂停被辟谣，期货公司反拥或发生变化。近日一则期货市场量化交易被叫停的消息在业内传播，对此多位头部量化私募人士透露，此消息不属实，目前并未收到任何期货市场量化交易被暂停的通知。值得注意的是，多位私募人士称，近期期货市场确实发生了新变化，即新年第一周尚未收到期货公司反佣的转账，但后续是否会转账无法确定，相关情况需继续观察。如果期货公司反佣取消，那么期货市场的高频交易或许会受到一定影响。八、百度终止36亿美元收购 YY 直播。百度09888香港港交所公告称，2024年1月1日本公司的一家关联公司 Moon SPV Limited 通过行使合同权利终止了 Moon SPV Limited 百度与欢聚集团及其他相关方于2020年11月16日订立并经日后修订或补充的股份购买协议。本公司将寻求与欢聚集团讨论终止股份购买协议后的下一步安排。据九派财经等报道称，该项收购终止是因为未获得相关监管部门的批准。九、马斯克回应比亚迪销量超越特斯拉。比亚迪汽车2023年累计销量 302.44 万辆，同比增长 62.3%， 第四季度纯电车型销量总计526409辆，而特斯拉2023年第四季度汽车交付量为484507辆， 这意味着比亚迪 Q4 正式超越特斯拉，成为全球最大的纯电动车制造商，也标志着中国在全球电动汽车市场上的新兴实力。随后，社交平台 X 上有用户对两家公司进行了比较。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也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表示，相比车企，特斯拉定位更接近于一家 AI 机器人公司。